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又到了，每年这个时刻，全球基督徒都在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教友在纪念反省逾越奥基的同时，是否也应思考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除了虔诚侍奉上主，努力活出天主的圣义之外，是否还应该对教会的兴衰肩负更多的使命感呢？我们都知道，普世教会都面临庄稼多、工人少的问题，各地教会普遍都有神职人员日益减少、神父高龄化等情形。许多教区、堂口或各修会，许多原本由神职人员主导或负责的福传事业，都因为无人接手而必须忍痛关闭。因此，未来在教会中，平信徒势必肩负更大的责任与使命。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教友福传这个话题。那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福传研究中心的林卫明先生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林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是林先生，我们都知道教会如今面临这个庄稼多工人少的这个问题哈。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目前教会如何因应这样的一个困境呢？
其实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开场白就已经提到了，我们目前不只是普世教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哈，其实尤其我们台湾教会更是面临这样问题。
是。
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虽然这个资料是三年前的资料，也就是2004年我们台湾内政部所做了一个统计。那么这个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的教友人数在实质上呢并没有说很大的增长。我们如果以整个教会来看，我们全台湾不到 1.26%。 如果我们把基督新教也加进去的话，他们大概是 1.76%。 也就是这两个数字加起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连 5% 的最基本的门槛都没有过。如果以选举来看的话，那就是说加起来大概 3.5 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为我们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话，我想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做这样事情。
对，我们常讲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遭所有的人。
对，所以我想刚刚主持人就是提了这个开场白之后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为什么辅仁大学神学院要成立这样的一个福传研究中心。它这样的研究中心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我们知道有些机构它会做一些 research， 做一些研究，但是更好的说，我们是叫研究发展中心。
是，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开始，能够把我们的教会目前所面临的现象，能够真正的在福传，能够有一些果实，能够在台湾本地教会
开花结果。
那么我愿意再提一点的就是，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要做福传的工作。
怎么讲？
对，因为我的出身背景并不是甚至我不是学文科的，我也没有神学的背景。
你不是教友家庭？
对，我不完全不是教友家庭。我大概20年前跟耶稣会的神父听了道理，然后20多年前受了洗。那么在这20多年当中，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本堂的牧灵或是福传相关的工作。
是，
当然那时候我有一份正职，我自己本身是电机系毕业的。
电机系。
对对对，所以说甚至是学工科的。但是由于这20多年来没有离开过教会，所以也看到在生命当中，确实如果我们分享到耶稣基督好的生命，我们也应该把这样的生命分享出去。
是，
所以就在我接近50岁半百之年，我开始想到说也许我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当爱神父提到说我们希望能够为华人的灵魂而做些什么的时候，这个触动到我的内心深处。
爱神父就是辅仁大学神学院的，那时候是院长。
当时是前院就是院长。那么他在去年也刚卸任。所以当时他邀请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花了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哦，相当长的。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大的决定。因为你要从一个电机背景的路要转到这个部分，其实也做了蛮多的思考。
经济是不是一个考量？
我想对， 经济会是一个考量。不过还好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天主对我蛮厚爱的，
嗯，
所以我既然觉得天主对我厚爱，所以我应该把这个成分应该要做最小的思考。也就是说，所以我后来我就
神评的人是有福的。
不能讲说完全神评，我想还不到神父那么伟大，因为至少我没有投身在那个完全神职这样子一个领域里面，
嗯，
所以我想这部分我觉得我学习的地方还蛮多的。
是，那您刚提到说辅仁大学神学院又成立一个辅传研究中心，那是不是请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多介绍一下这个中心它的发展以及它的走向，它的计划。
好的，就诚如主持人刚刚跟您谈的部分哈，就是一开始神父的希望就是针对华人的教会能够多做辅传的工作。不过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事情登高必自卑嘛，行远必自耳，所以说还要从最基本的我们所在的地方开始。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由方英先生成立的一个叫做本土化的辅传员的公益信托的基金。
刘方英是一个教友还是？
其实我对他的认识还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自从我开始比较专注的在做辅传的工作之后，我发现有相当多的教内外的人士，有些还不仅仅是教友，他们愿意投身做教会所认同的事情。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大概都不太愿意让人知道，
默默的在后面。
对，因为我想他们更是要把一些财富要累积在天上。
是，
所以很抱歉，就是我对刘英芳先生，对不起，刘英芳先生并不是很了解。不过我们知道当时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基金的基础，也就是说有这个基础之后，辅仁大学在神学院的大学部教育系里面特别区分出来有一个叫做辅传组。那么原来的教育系还是走它原来的方向，那辅传组是特别为了培育本土的辅传师而设立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开始，其实更好说希望从这个点有点线面能够达到当时我们一个想要的愿景，就是让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认识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
是，您提到这个培养这个专业辅传员，所以这也不是从辅大神学院开始，可能在世界各地都已经开始在推行。
没错，尤其在范儿之后呢，其实我们如果说知道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教友身份里面有一个就是普通司祭制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多加解说一下？
这样子说好了。刚刚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想我们导播也有听到我们做一些事先的沟通跟了解。我们天主教会普遍来讲，让人家有一个感觉，就是教友在受洗之后，并不太清楚自己有一个辅传的使命。
是。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的朋友、新教的朋友，他们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有具有辅传的使命。我们简单的讲说，当你有好的东西就应该跟好朋友
分享。
何况我们以天主来看的话，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子民，因此我们要跟更多的人分享。我想用这样比较粗浅的说法，可能会让听众朋友会更了解，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司祭职，其实就是要分享他的生命，而我们做他好的工具，把这个工具的角色做好，就是我们普通司祭职。那耶稣基督本身他这个司祭职的身份，还有另外一部分，当然我们就知道是神职人员，他们是公务司祭职。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神父们可以弥撒，可以送圣体，这些大概都不是我们教友一般可以行使的职权。那么我们就在普通司祭的这个部分呢，跟神父们共同合作，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后来在培育辅传师的部分，我们要特别去强调的部分。同时我们在辅传研究中心还在研究一些方法，就是想知道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执行能够让更多人更快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您刚提到说我们教友就是当我们在灵洗之后， 领监证之后就有这个服传的，就应该肩负这个服传的使命。
是的，
虽然我们不能像神父一样送圣体、做弥撒甚至听告解，但是我们可以把好东西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我们把这福音传播出去。那您提到说这个福传研究中心有一个 program， 有一个计划，就是培育专业的福传员。
是，
那不晓得如果要担任这个专业福传员，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那是不是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是不是可以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我想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对于福传的这个使命，他要非常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世俗的条件，比如世俗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就会希望您是经过教区或是修会的团体来提供这个机会跟建议。辅仁大学神学院要接受这位福传员推荐他、那我们就希望说经过这样的推荐呢，当然很实务的，他放弃了世俗的工作，他可能他有家庭，上有高堂，甚至我们在同学里面我有一个还蛮感动的，就是他读神学院这段期间，这三年期间家庭是显然是没有收入的，所以他必须要靠我们讲说吃老本，他原来的积蓄那十多年的积蓄，可是他却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国中，最小的是小学三年级，所以他必须在很世俗上来看的话，他必须要接
现实的角度，
很现实角度，在这三四年之中他必须靠原来的一些经济基础，所以刘芳英基金会它基本上是提供三分之一的经费在生活费跟学费上的补助，那么三分之二呢，为什么需要修会跟就是教区的补助呢？就是让他能够安心的念书，所以这个结构大概就是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呢说实在的，一个专业的福传师他如果说是要为了赚钱，那说实在这是不太，
但不会来了，
不会来了，不会来了，他会相当辛苦，赚不了钱，他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我觉得更佩服的倒不是说我自己来的这个工作岗位，我觉得更佩服的是这样子的福传员。为我来讲，我是其实是相当钦佩他们的一开始的出发点。不过在这过程当中，这三年当中，他们也经历了非常严苛的考验，我可以这样说。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是叫做福传理论与实习，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理论要让他真正在堂区执行。我这样讲说，我们目前要从点开始做，那么在这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我们福传组的同学目前在那个台北市南区以及它临近的台北县，一共有三个教堂目前在执行这样子的实务上的实习跟理论的执行的一个计划。
是，
就是古亭圣心堂跟我们新店市的中华圣母堂还有圣三天主堂，
是
我们的三个天主堂目前在执行这样的计划。不过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也做了一些调整，
怎么
那比如说这样说，原来爱神父从美国加州拿回他家乡，在1960年代有一个天主教会在执行福传的果实的时候，
所以加州在爱神父的老家1960年就开始培训、这个、
其实几乎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当时有一些方法其实有讲究到非常细腻的细节在执行，不过这个方法爱神父带来台湾之后呢，我们初步的看就是有一些做了一些修改，比如说这个计划曾经也被听说有被拿到英国去执行过，
你说1960年加州这个
之后有被拿到英国。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给您听哈，就是当我们介绍一个非教友来到教会的时候，
是
如果在台湾的话，你大概要常常去关怀打电话邀请他，
对，
但是如果你在英国的话，大概你要隔三个礼拜，不知道他们比较 gentleman 还是怎样，他们会觉得说
隔三礼拜才跟他联络。
不是，就是说让他们很自由的选择要不要来这个教会，所以你要很有耐心的。
还有一个考虑期。
对对对，意思就是说，所以在很多很细节的部分，老实说，风土人情世故都有所不同，所以因此不只是要本地化， 其实我们还看到在这个三个堂在执行的时候也有本堂化的现象，也就是说三个堂在执行，我们那个大纲原则是不会改变，
是，
但是一些执行的细节会因为本堂的执行的人不同，他的环境不同，他的资源不同，我们要必须要做一些修改。但是我们
举例说明，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在我们圣餐堂当时我们做了一个101的复传的餐会，
为什么叫101？
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教友既然有复传使命，所以我们不要求多，你先带一个你的亲友，是你认识的人，来到教堂，先看看。
我还以为你们是叫台北101。
哦，不不不，当然是我们取这个谐音，也让大家好记，会想哎有趣，那就是101，就是一个人领一个人来。如果您有更多的堂，我们讲。你有更多的能力或者更多的塔龙通，其实你可以102也是可以的。
是。
然后你来到教堂之后呢，让这个人有第一次的接触的机会，认识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当时会设了六个站来介绍大概整体的天主教信仰的风貌大概是怎么样。不过在比如说在古亭圣心堂跟中华圣母堂，他们做法又不太一样。像古亭圣心堂，他们甚至还做了一个更精确的拜访，因为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比较圣心堂比较仓促，那我们也很希望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 program，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很快的去做了。那中华圣母堂他们的做法是，不但是在做之前，他们在实际上他们的本堂教友，他们还做教友拜访的工作。因为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个统计资料很有趣，我们实务上一个堂所掌握教友的资料大概只有1/3是真实的，另外2/3其实是不可靠的，可能这个人已经过世了，或是这个人已经搬离很久了，有各种情况会发生。后来你会发现到说，原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本身
教
会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刻。不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比照长老教会在台湾，其实这个数据就是还好，意思说一个比较老的教会其实他掌握的数据就刚好差不多1/3左右是真实的资料，另外2/3的教友资料并不真实。所以我们在复传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到我们真正所认识到我们的教会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是不是讲说，我是不是可以讲说，假设这个堂区有30个人，那可能只有10个人是经常上教堂，另外20个人可能是迷途的羔羊，
或是说他有一些，我们也知道在尤其在台北地区哈，如果乡下地区也许是人口流失，台北地区其实是人口流动性相当的大，所以那样的资料其实要像户政事务所做的这么精确，恐怕是一个很困难事，因为你必须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是，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非常谢谢林蔚明先生到节目中跟我们介绍这个辅大神学院的福传研究中心的这个培育专业福传员的计划。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